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来，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安静在你面前，因为你是那一位赐福我们的主，你是那一位赐福我们的神。在这天地宇宙当中，没有其他的偶像，没有其他的神好像如你这样赐福我们，因为只有全世界全地只有您是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如此的敬拜，我们能够坦然到你面前，能够这样安静敬拜你。主啊，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事。主啊，每个主日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恭敬到你面前，恳求主你带领我们，再次把我们分别为圣，能够正式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懂得如何来到敬拜你。主啊，今天我们不求别的，在你面前只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愿我们的诗歌、敬拜、赞美、思想、默念、信息、奉献，一切一切在你面前蒙你悦纳。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恭敬把以下时间放在主的手中，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看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以弗所书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神是一位赐福的神，他给我们福杯满满。第一章一节到第三节，我念给大家听。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请留意，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神看我们是圣徒的身份地位，不要轻看自己。就在基督里，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已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神赐福我们。如果今天问你，你觉得你自己丰富吗？丰富吗？哦，好像还有人在犹疑，你在想，我没房子，没汽车，或者说没股票，现在房价越来越贵，很难买到，所以你会觉得是不丰富。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能够看见真正属灵的福气是在基督里面，是属灵的福气。很多时候我们把焦点放在什么自己没有的东西上，却忘记自己所有的事。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跟别人比，真是能够安然在主面前享受主今天给我们在主里面的那个丰富。以弗所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丰盛的生命， abundant life， 所以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换句话说，有丰富的生命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丰富的生活。你知道吗？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很丰富很富有，但是在生活里面却活在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光景里面。我听说一个故事，有一个很有钱的老太太，很有钱，但是呢她是觉得钱是很重要，所以呢需要喝牛奶的时候不要喝牛奶，因为太花钱，喝清水就好了。那么有一次她的孩子病了，她要找那些免费的那个医疗，那么左找右找，其实他的钱足够给他好好的医治一下，但是呢他要找免费的那些医疗。你知道他这么有钱当然不 qualify 嘛，是吗？最后他找很辛苦找到一个地方可以给他孩子去免费医治，可惜太迟了，因为那个脚已经到一个地步不能再医，要锯掉。你说这不是我你说我没有那么蠢，是吗？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把焦点放在一些很细微的一些所谓物质的事情上，我们却忘记今天在主里面我们有一个丰盛的那个生活。比如说你属灵的生命丰富吗？丰富。那有多少时间真是每天在主里面有一个很亲密的与主那个灵交？今天我们活在一个非常紧张的社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灵修也心里面很烦乱的，很急的，打开圣经不读也不好，那打开圣经可能就读两章读一章，很快快快快了事，祷告两句马上出去，心里有点平安，灵修祷告了， 但是呢好像没有听到主的话，没有听到主的声音。看圣经看来看去，也看过了，这段经文看过很多次了，随便扫描一下哈，眼睛扫一下，哇，一目十行，看了之后感谢主的恩典。灵修吗？灵修了。有与主灵交吗？好像又没有那么亲近的那个感觉。你知道你的恩赐吗？很多基督徒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有没有用你的恩赐好好服侍主？有一个福音的负担吗？有没有一个很喜乐的一个生命，因为你带领一个人来信耶稣？求主帮助我们。我认识一个姐妹，忽然告诉我说她每天要向5个人传福音。哇，真是觉得真是很宝贵，每天可以向5个人传福音，那你要真是很你会真是很忙了哈。你说当然嘛，她不需要做工，不是，她说很大生意，他是一样做生意，但是他在街上在什么地方碰到人就跟他两三句，他就开口问他信耶稣没有，就跟他传福音，实在很宝贵。有一次在一个地方，一个弟兄他来接我，在计程车上，一上车没多久，那个弟兄就问他，你听过福音吗？认识耶稣吗？有没有去礼拜堂？知道有位真神吗？他就马上跟他分享福音，很自然的就开口。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他不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弟兄。我是觉得这是在神面前那个灵里面丰盛的生命是何等宝贵的事情。希望我们真是深深的体会。我觉得我们大家都知道吧，在主里面你信耶稣是有丰盛的生命，有没有知道吗？头脑上知道吗？知道。在生活上行出来是不是这样？你有工作，有汽车，有孩子，但是每天还是有很多问题，是吗？今天漏水，明天看见那个 backyard 一年没处理，哇，后面好像一个拉，好像一个非常乱的一个环境，那些野草都生出来，你可能你会觉得，哎呀，很多很多麻烦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的确知道在主里面我们有的是何等丰盛的生命。保罗在罗马等候他的案件上诉的时候写着一封所书。我们知道保罗有3次布道旅程，第一次布道旅程写一卷书，写了加拉太书，第二次写了2卷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第3次布道旅程写了哥林多前后书和罗马书，第4次那个旅途不是以使徒的身份，乃是以一个囚犯的身份，他把案件上诉到罗马。他本来就想去罗马，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告诉我们他很想去，一直没有机会去，后来有了去，但是呢不是以一个使徒的身份，却是以一个囚犯的身份去把案件上诉到罗马，等候他的案件上诉。在罗马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房子里面租了自己的房子，被软禁起来，所以基本上不是实在监牢里面。在那2年，60年到62年之间，他写了4卷书。第一次旅程写1卷，第二次写2卷，第三次写3卷，第四次旅程写了4卷书。这第4卷书是以弗所书、哥罗西还有腓立比、腓利门，非常宝贵的4卷书。那么以弗所书特别是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的那个丰富。那个时候保罗是在做监呢，好像在监牢里面，好像失去那个自由，在自己家里面受软禁起来。如果你想想主啊，这的确不公平吧，是吗？奉献出来为你服侍，3次布道旅程，建立了这么多教会，又写了这么多圣经，那么也受过这么多的苦难。你看他哥林多前后书里面告诉我们，他受的逼迫患难，被犹太人打到多少次，有白日的痛苦苦难，有晚上的夜间的苦难，丢在江河里面多少次，他为主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你说主啊，这样摆上出来服侍你，怎么会受这么多苦呢？我们的观念就是，如果是蒙福的话呢，就是奉献出来，那么服侍主，忠心服侍主，就应该有很好的回报，能够很安稳的来到服侍。不是，第3次布道旅程回去之后，竟然还要面对控告，有人特别提醒他不要回耶路撒冷，因为面前有苦难。但是主对他说，要回去，因为我要你去罗马。为我在罗马做见证，他听到主的声音，所以他回去。 很多人劝他，甚至有女孩子受感动，预言说不要回去，因为你会有这个面对这么大的苦难。如果对我们来讲，明知道前面有苦难，你也不会回去吧？但是保罗，他清楚神的带领，他愿意回去。果然回到耶路撒冷，就说批婆被犹太人攻击，在该撒利亚被囚禁了2年。最后他说，我要把案件上诉到罗马。他是这样去罗马。你想，你这样一生的忠心服侍，到最后还有这么大的苦难迎着。但是保罗在罗马的时候，从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所受的苦难叫福音能够更大的传开，福音传遍了御营全军。那怎么会福音传到军队当中呢？原来保罗在软禁的时候呢，御营全军里面罗马军队派两个士兵来看着他，保罗没地方可去，那两个人也没有地方可去，是最好的听众 The captive audience， 他军在那边，所以保罗就跟他们传福音，所以福音传遍了御营全军。还有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因为保罗在那边的见证，叫在罗马的弟兄姐妹，罗马的那个教会弟兄姐妹因此笃信无疑，放胆的传福音。我觉得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影响这许许多多的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在福音事工上笃信不疑，坚定持守那个纯正的那个信心。这是保罗那个生命，所以他写一幅所书提醒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个生命。求主帮助我们，真是在服事上，在侍奉上，在生活上，能够把这个属灵里面那个丰富能够活出来，叫人知道你是不同的。不是因为你很有钱，或许你是，乃是因为你在灵里面能够碰到你的时候，觉得你这个人不同。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国家活着，求主真是恩待，让我们真是能够为主这样的做见证。好，你看保罗他写在以弗所，他收信人，他作者是保罗，他是奉神的旨意做使徒。保罗被呼召蒙召做外邦人的使徒，他前面那12个使徒有点不同，有人攻击他，加太书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人攻击他说你不是使徒，因为你没有跟过耶稣。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蒙召做使徒，因为有神的那个呼召，有神自己把那个启示，把今天恩典时代教会恩典的那个运作，那个职分托付给保罗，神自己教导保罗，所以保罗很清楚知道他是做使徒的保罗。那以弗所书的弟兄姐妹呢，就没有谁在 challenge保罗使徒的那个职分，去针对保罗职分，但是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保罗是使徒，他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事情。很多时候跟弟兄姐妹讲，有需要服侍，他说牧师我不行的，我只是一个平信徒，对不对？很多人讲 I'm just a layman， 我只是一个平信徒。哎呀，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不是平信徒而已，你在神面前是谁啊？是圣徒，在以弗所的圣徒 saints。 如果有人跟你讲某某圣人，哇，你会觉得好像很尴尬，什么我怎么会是圣人，好不是很清高怎么样。圣徒 saints holy set aside， 那个意思就是分别为圣。每一位基督徒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神把我们分别为圣出来，他的宝血洁净我们，叫我们能够活在他面前，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一个圣徒的一个身份。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很多人对这个圣徒的观念是很不相同哈。天主教的观念里面那个圣徒呢，就是某某人是什么什么神父之类的，死了之后呢，多少年之后他们才要选举要不要他做圣徒。那么选他做圣徒的时候呢，还要研究他的生平，他已经死了，也没有办法自己自辩什么，看看他做了多少好事，做了什么坏事，比较一下有没有什么新什么神迹奇事，好了就奉他做圣人圣徒。各位弟兄姐妹，不是这样。 在基督在以弗所里面的圣徒，这些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人。忠心这个字和信心 pistis 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所以也可以说是在基督里面有信心的人。换句话说，圣徒在基督里面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个问安，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千万不要小看保罗书信里面这个问安。如果你什么都没有，有恩惠平安，我都觉得是非常足够了，是吗？愿神的恩惠平安赐给我们。今天我们为人祷告，在我们的代祷里面有没有求说，主啊，愿你的恩惠平安临到那个家庭，我们为他工作祷告，为他孩子祷告，婚姻祷告，施工祷告，职业祷告，健康祷告。但是这里给你看见那个问安，愿恩惠平安赐给我们。今天我们真是需要在主里面的那个平安。这是收信人，作者和收信人。那你留意这里所讲的是在以弗所，在以弗所的众圣徒。那么以弗所这个地方在保罗的服事里面有什么重要的地方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非常特别。以弗所这个地方是当时一个在属灵生命信仰的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对立。因为当地在以弗所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庙，叫做那个亚迪米庙 The Temple of Diana， 世界里面七大奇观之一，那个庙是其中的一个。在那里他们拜那个女神，拜那个偶像，所以保罗在那边传福音，在那边教会的那个教导与那个偶像的那个敬拜对立起来的话，到底谁是真神？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其他地方好像哥林多，好像其他地方都有拜偶像的事，但是没有一个好像这么出名的这样的一个偶像。如果今天问你世界上有什么大的偶像是很出名的啊？可能西藏，可能很多地方，你会觉得是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偶像的那边那个敬拜。所以在以弗所这里呢，保罗在这里把福音传开，让福音能够在一个这么偶像的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环境的里面，让耶稣的名能够被高举起来。所以以弗所特别重要。特别的明显在这里，保罗在三次布道旅程当中，第二次呢，都去了很多地方，建立很多教会。一般的做法就是在那边一段期间不是很长，建立教会之后就离开，建立教会之后就离开。在哥林多和这个以弗所是特别多，特别是以弗所第三次布道旅程，就特别就是有两年多甚至三年的时间，就是留在以弗所这个教会，没有到处跑了。留在那边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天天在那个亚勒奴那个学房里面做教导，做辩论，和他们辩论做教导的事情。所以以弗所教会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使徒保罗在他们当中两年多甚至三年的时间，很有系统的把神的话，把神给保罗的那个启示很有系统的来到讲解，是一个有系统的一个学习。很多学者都在想，可能就是最早期的神学院吧，因为是有很系统的那个学习。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很多教会很蒙恩，因为有很好的主日学课程，有很好的那个系统的那个学习，不是单单一个主日学班，乃是有个系统能够在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把那个课程把它读完一遍，把神的话语能够很有系统的来到研读，不是好像去吃补费这样，你只是选择喜欢吃的东西，单单读这个单单读那个，不是。保罗在那边很有系统的那个教导，这个教导你要晓得，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写完，所以信徒的那个属灵的生命那个根基是从使徒保罗里面这样教导，保罗讲他们听写笔记，这样子的那个教导的话，在他们的属灵生命里面把他们牢牢的坚固起来。以弗所书如果是在主后60-62年左右写成的话，那来到启示录大概是主后90年-97年，30多年之后，以弗所书里面提到的七间教会，第一间就是以弗所教会。蒙称赞的地方是，以弗所教会经过这三几十年之后，蒙称赞的是劳苦 在真理上能够站立得稳，能够分辨真假，分辨是神纯正的道理。因为当时你说使徒假先知也蛮多，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所讲的是真的是假的？今天应该比较容易吧，因为我们有什么？有圣经，我们熟读圣经，有一个理念，有一个讲说和圣经不同的，你就该知道这个是不是神的话，对吗？所以你有神的话要好的去读。就好像今天有很多假的钞票，你怎么知道是真是假？我们没有可能去研究所有的假的钞票，只能做什么？只能去认定那一张真的有什么特征。任何一张钞票与那个真的特征不符合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是假的。但是当时第一世纪的时候，神的话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有一个人来讲，你怎么知道他讲的，听他讲你怎么知道是真是假？那就以弗所教会他们很好的一个经历，就是他们听过保罗所讲，知道保罗所讲的，知道那个信息，特别是连贯到旧约的里面有一个很稳固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基础。所以当任何人讲都不同的话，他一比较，哎，你所讲的和保罗所讲的不同，他们能够分别真假的使徒和先知。修主帮助我们。不过以弗所教会也有个被责备的地方，去到这个主后90多年的时候，就是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可以有属灵生命的那个知识，那个稳固，但是没有爱心。一个没有爱心的基督徒生命可以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吗？大家可以好好思想一下。今天在教会里面看弟兄姐妹服侍，愿意服侍的弟兄姐妹是越来越忙的，一般来讲，不知道你们这里的情形是不是这样，我看大概也是吧。愿意出来服侍的是越来越忙，做这个做那个，后来做执事，做了执事做了长老之后呢就更忙了，是吗？其他弟兄姐妹没有参加服侍的就不会体会这一点。当你真是愿意出来服侍的时候呢，你也发觉神给你的恩典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忙越来越忙，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忙。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么忙碌的里面，不要忘记在主里面的那个关系和爱心。我们今天可以真是很忙碌的去服侍，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但是可能会失去那个起初的那个爱心。那是以弗所教会的一个情形。那么另外以弗所还有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保罗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传道的时候，有几个门徒是没有受过圣灵，保罗按手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当中。这些门徒听过约翰的那个洗礼，没有真正信主重生悔改。那为什么神在这里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留这样的一个经历，让保罗给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就领受圣灵，正好像彼得在使徒行传10章11章在哥尼流家里面传福音，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我们知道彼得所传的和保罗所传的是同样的一个福音，他们所建立的是同样的一个教会，不是犹太人教会和外邦人教会是两个，不是，是同样的一个教会。所以在神学上，在这个经历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保罗在以弗所里面也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还有很多人信耶稣，他们甚至那些行邪术的人，他们也来把他们的书都怎么样，都拿来烧掉，真正重生悔改。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宝贵的事情，福音的大能就在这里。一个人没有信耶稣，他一信耶稣之后，真正信耶稣之后，基本上你不需要跟他讲，他都会很自动的告诉你，请你帮忙把偶像除掉。我在马来西亚服侍的时候就很清楚见证这个，当他们信耶稣，真正信耶稣，他信了耶稣，他们看见那些偶像摆在家里面就非常的不自然不舒服。你不需要告诉他，因为神的灵进入他生命里面的时候那个改变。马来西亚的偶像很多，香港的偶像也有，不过香港的偶像比较谦卑一点， 怎么讲呢？因为香港房间比较小嘛，哈，所以每个人住的房间就有300尺、400尺，所以地方这么小，你就不能放一个很大的神台要去拜。马来西亚地方比较大一点，所以呢，那客厅很大，所以可以当中可以放一间很大的神台在那边拜呢，什么的偶像。但是信主之后呢，他们就要求把这个拿掉。那有一次我们没有时间跟他跟那个姐妹没有时间马上去，他叫我们去，他自己不敢拿，但是呢。我们去了之后，几天之后去了之后呢，发觉他已经自动的把那个神台搬到车库里面去。意思是说，现在我信耶稣，请你移位，请你移位。这一个见证，当时在以弗所非常轰动，因为太多人信耶稣，那么影响了一个银匠那个生意，因为那个银匠是造那个亚迪米女神像的那个生意的，那他造这样大的偶像，人家拜那个偶像的话呢，就来给他买那个偶像。那现在人都信耶稣之后，还会不会买他？不买他，所以呢，他就引起一个很大的一个松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点，弟兄姐妹，原来信耶稣，我们的生命改变是可以影响世人，在当时来讲，可能影响到当地的 economy， 可能影响到当地那个经济运作。这是保罗在以弗所那个教会那个地方里面的那个经历。他写这一卷书，他自己在软禁的期间，他不知道前面如何，或生或死，他不知道。但是他那个丰富的生命。写这卷书，他说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有丰富的那个生活生命。第三节他就把那个主要的那个意思告诉我们说，因为神在基督里面，他曾在基督里面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God has already blessed us， 他说神是应当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个颂赞这个字 bless， to praise， to bless， 还有曾赐给我们， God has blessed us， God is to be blessed， to be praised because he has blessed us， 这两个字在中文翻译里面曾赐给颂赞，中文里面是翻译这两个字，在原文里面原来是同一个字根。原来我们这一位神，他是一位愿意赐福我们的神。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好多次，特别在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后来他们翻成希腊文，成为一个71本。那么这个字，这个 bless， 这个颂赞这个字，这个 elogio 这个字呢，在旧约的希腊文的翻译里面出现过400次，在新约里面也出现过很多次，很清楚地给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一位愿意赐福给我们的神，愿意赐福给我们的神。相反的，在当时的希腊文化里面，他们有很多著作，他们也拜很多偶像，也拜很多大的神，你看希腊神话，很多的神很偶像，没有一个在所有的希腊的文献里面，那些所有的偶像，所有的所谓他们的神，没有一个说他们的偶像神是赐福他们敬拜他们的人，没有 none。 所以你一看见一对比之下，你就会发觉我们所信的神的确是一位 永生真神，因为他是这一位愿意赐福给我们的神，他赐福，所以我们要颂赞，要赞美他，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弟兄姐妹，这里说在基督里面他已经赐给我们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 He has already blessed us。 你信耶稣，其实你再看下去的时候，在创世以前神已经拣选你了，其实你信耶稣，神已经赐福你，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你，在基督里面。 That means you already have it， 你已经有了各样属灵的福气，没有留下一样不给你。我不知道哈，你教书，你会把所有的平生精华，把所有的你都会教给学生，会不会留下一些不讲？哈，不知道哈。听说中国的功夫为什么失传，就是师父教徒弟， 啊，怕徒弟造反，就留下什么？留下一招绝招，不叫他。那徒弟造反的时候，就用那个绝招来对付他。所以玄奘下来呢，就失传，或许是这样。但是在基督里面，耶稣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他没有留下一样属灵的福气没有给你。所以今天如果你有任何埋怨，你说我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你要好好看看这段圣经，因为他说已经赐给你， You already have it。 不过这个是一个属灵的福气，这是新约和旧约里面另外一个很大的分别。旧约在律法底下，神说你守律法我就赐福你，你听话我就赐福你。那千万不要搞错，旧约的人和新约的人一样都是因信称义，这是一定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历世历代任何时代的人都是因信称义，绝对不是靠行为，绝对不是靠守律法。但是在旧约在律法底下有另外的一个神的那个运作，旧约神兴起是以色列一个国度，以一个国度的一个 unit， 以国度向世人来到推广这个恩典，推广这个福气。在新约是教会，是以个人。那么在旧约的律法底下，神对以色列很清楚地讲，你进到迦南地，你守律法，你听话，我就赐福。那绝对不是说守律法得救，不是，因为进迦南地，出埃及进迦南地的人是已经信的，已经蒙恩的。好，你要我赐福你，你就要守律法。今天好像有些老师对学生讲，好，如果你做这个做那个，达到一个标准，就有一个什么，就有一个奖赏啊，可能给你一颗星，可能给你什么东西。父母可能也会有时候也会用一个赏赐奖赏的一个方法，哪一个 A 就奖多少，哪一个 B 又多少哈，那个是赏赐。你要用你的生活行为做一些事情来到换取那个祝福，这是旧约。你要守律法，神就赐福。新约呢，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已经赐福，所以什么？旧约是你听话我就赐福，我就祝福你。新约呢，我已经赐福你，所以要听话，所以要听话。 God has blessed, therefore obey。 那个分别达不达？你不需要再去求一些什么东西，说我没有这个我要求这个，不是。你信耶稣，圣灵进入你生命里面，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这里所讲的是属灵福气，是天上各样属灵福气。你说我又没有宝马汽车，没有 Mercedes-Benz， 神啊你没有赐福我，我们不是讲那个，不是讲那个物质上的事。但是你很体会，就是在灵里面神赐福，在平常生活上神也很恩待我们，是吗？弟兄姐妹也活在一个非常一个足够的一个环境里面，神已经赐福， God has already blessed， 感谢神的恩典。这个福气的来源是神丰盛的恩典，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这个福气的来源是神丰盛的那个荣耀，是那个以弗所书一章第八节，三章十六节，神那个福气的来源是神丰盛的慈爱，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这个福气的来源是基督那测不透的那个丰富，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八节。换句话说， The source of your blessings， 谁赐福你？是神赐福你。这个福气的源头是不会 run dry。 不好像今天国家经济哈，可能常常讲是 social security， 可能多少年多少年就破产了就没了，是吗？你不需要担心那个，不是世界上的事情，是神所给你的属灵福气，是完全出于神自己那个丰盛的源头，他所给我们丰盛的恩典，丰盛的荣耀，丰盛的慈爱，吃不透的丰富，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这个福气的这个范围是在天上，这个范围在天上，而且是各样各样属灵的福气。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事情。你信耶稣就有永生， 你不是要等到死了之后才发觉自己有没有永生，不是。你信耶稣就有永生，你信耶稣就是天上的国民，你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不单只成为神的儿女，还有另外一个字，成为神的儿子。这两个字是有很大的一个分别。你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子，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信耶稣，你在主里面就马上有一个成熟的一个身份地位。比如说你是亿万富翁，你很有钱，你有个孩子才两岁，你写遗嘱的时候，这个东西你的财产给不给他？给不给？全给。哦、好，全给，好，给他。那么好了，你死了，那么他只两岁，这个东西是不是他的？是他的，在名义上是他的，他能用吗？他不能用，他太小，所以你要选一个什么？一个受托人 ，a trustee， 给他管理这个东西。今天你一信耶稣，你今天信耶稣，你马上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成熟儿子的身份，你马上可以承受一切的福气，你可以马上去使用动用你所有的福气，你不需要等18年，当你18岁信主后18年属灵成熟，生命成熟之后，好，及格，现在你可以动用你的属灵资产，不是。你信耶稣，这一些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个恩典，天上，而且很宝贵的是各样属灵的福气，没有留下一样不给你，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恩典。这属灵的那个福气也可以翻成是圣灵的福气， spiritual blessings, blessings of the Holy Spirit， 也是神自己在灵里面所赐给我们。我们基督教基督徒，我们属灵生命里面其中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就是你信耶稣之后不单只有永生，可以上天堂。你不要以为是信耶稣之后是30年50年你死掉那么才去享受天上的福气，不是。我们今天一信耶稣，以弗所书下面告诉我们说，既然听他信他，听过那个真理的道，信他就受了圣灵的印记，圣灵就马上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是属灵的福气。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旧约里面不能行的事，不能做的事，不能胜过肉体，因为没有圣灵内住在他们里面。今天在新约的里面，我们信耶稣，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马上能够有力量，可以蒙神带领，能够胜过肉体。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在圣灵引导下，就不在律法下，靠圣灵，圣灵和肉体在征战，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肉体的这个生活，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你信耶稣，圣灵在你里面，在生命里面带领着我们。第三节那边告诉我们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个颂赞 to the praise of his glory， 这一句话基本上在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到十三节里面出现了三次。这一次话讲了神该受颂赞，因为父神做什么，神该受颂赞，因为基督做什么，神该受颂赞，因为圣灵做什么。跟着下面第四节告诉我们说，就如比如说你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一个 general statement， specifically 细则呢，下面第四节就说就如，那以后下次再讲，就如什么呢？就如神的拣选和预定，就如基督的救赎，就如圣灵的内住。原来我们的救恩不是单单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架上，还有父神在创世以前那个拣选，还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求主帮助我们，神的恩典丰富。这里他只是举了几个例子，如果你问神怎么把福气赐给我，很多福气，各样福气，所有的福气在基督里面，该给你的要给你的都已经给了，你信耶稣都给你了。就如简单来讲，看看，就如举个例子，就如神的拣选，基督的救赎，圣灵的那个内在，那个内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明白神自己奇妙无比的那个救恩。 很多时候很多人信耶稣信了很多年，只知道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救恩的部分。但是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说，哦，原来神拣选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你。哦，还有当你信耶稣的时候，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弟兄姐妹，今天你信了耶稣，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要感谢神，我们的确是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有丰盛的生命不等于每一个基督徒都过着一个丰盛的生活。 You have abundant life doesn't mean that your lifestyle is abundant。 所以来到第四章，保罗跟我们说，既然蒙恩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既然有这个生命就过这个生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丰富的里面能够活出他的丰富，能够成为众人的一个祝福，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既然把这么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真是懂得如何把这个丰盛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主，能够活出来之前，让我们真是明白这个丰盛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有你的，有父神的拣选，有基督的救赎，有圣灵的内住。更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以前信主时候在外邦人的那个光景底下，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但是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你给我们建立教会，给我们在教会的里面能够和犹太人同为后嗣，同蒙应许，同为一体。主啊，求你恩待帮助我们明白教会的奥秘，明白教会的丰富，教会在你里面是充满，你是你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你是教会的元首，有一天你要叫万有服在你的权柄底下，服在教会权柄底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抬起头来，明白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属灵福气，能够活出一个丰富属灵的生命和生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帮助我们成为真是一个福音的出口，叫更多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也能够和我们一同分享。祝你自己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福气，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